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文浩。今天是2018年11月12日星期一，北京时间下午6点，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多国领导人在巴黎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加州山火已致31人丧生，200余人失踪，朝鲜抨击美韩军演违反缓和关系的朝美协议，北京两名网友发视频要求结束独裁，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熊熊山火星期天继续在美国加州的南部和北部蔓延，借助强风和干旱天气，已造成了人员死亡的大火几乎无法控制。大火已造成了31人死亡，随着救援人员抵达被烧成一片焦土的各个地区，死亡数字可能更高。北加州治安长官说，大火中有228人下落不明，成千上万人撤离家园，几乎没有携带任何财产。加州当局表示，南北两处大火中的一处大约控制了 25%， 另一处大火只控制了 10%。8000多名消防人员分别遏制在加州南北两端同时燃烧的大火。有关官员表示，加州北部的大火已经成为了加州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野火，造成了有记录以来的第三大人员死亡。在另一方面，11月11日11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整整100年之际，来自6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巴黎凯旋门下纪念死于战争的数以百万计的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最后抵达现场的领导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凯旋门下的无名战士墓点燃长明的火焰，那里的火焰每夜都重新点燃。纪念碑上刻着，这里安息着一个为国捐躯的法国军人。马克龙星期天晚些时候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主办了一个和平论坛。默克尔表示，这是为了展示他们正在尽力让世界建立一个更加和平的秩序，尽管我们知道依然还要做出大量的努力。特朗普总统没有出席这次论坛。大提琴家马友友、非洲国家贝宁的歌手安吉里克·基卓和一个号手星期天在雨天举行的仪式进行默哀之后表演。英国和美国人出于理想，认为这场为期4年的残酷战争将结束所有的战争，但不到20年之后又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伤人数史无前例。巴黎附近的叙雷纳美军公墓埋葬着1500多名在一战中死去的美国军人。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公墓发表讲话时说，守护他们100年前捍卫的文明，守护他们为之献身的和平是我们的职责。特朗普总统星期六取消了参访巴黎西北大约80公里处的另一个美国军人墓地的计划。白宫说，总统访问的取消是因为天气导致的日程安排和后勤支援的困难。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把目光放到台湾，代表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今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代表张忠谋星期一表示，将在峰会上指出亚太地区数字经济中存在的过度补贴、高关税和侵犯知识产权等问题，并不会回避在峰会上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讨论非经济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将派遣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出席本月12号到18号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茨比港举行的 APEC 领导人会议。美国副总统彭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领导人也将出席此次 APEC 会议。张忠谋2006年曾经以经济领袖的身份代表时任台湾总统陈水扁出席 APEC 会议。 11月12号上午，蔡英文在台湾总统府接见出席此次峰会的台湾代表团时说，今年 APEC 会议的主题是拥抱数位未来。他说，在这个议题上，张忠谋绝对是最适合的人选，可以代表台湾与世界领袖交换意见。张忠谋在随后举行的行前记者会上说，本次 APEC 领导会议是一个经济合作会议，而不是政治会议或外交会议。不过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不会回避非经济议题。张忠谋说，
我是把那种可能会碰到的那种接触都把它当作一个很自然的互动，的确会有话要跟他们几位说，那每个人的话又不太一样的啊。Pence 的话，对安倍说的话，对 Pence 的话，对这个习都不一样的，都会不一样，而且也要看他们对我们的对我的态度是怎么样子啊。这种自然的互动是互动嘛，并不是只是你想好了一个，就不管对方跟你对你怎么样，你就叭叭叭叭叭讲，那就不太好了啊。是。
张忠谋还强调，
我是以这个领袖的代表的身份出席，而且这个会议是事实上是经济会议。那假如是，当然我不会避免非经济问题的啊，我不会。假如是有人有别的领袖跟我谈别的问题，我不会避免的。
今年的 APEC 会议共有21个经济体的领导人或代表参加，预计张忠谋将针对数字经济的议题发表6分钟的演讲。张忠谋被誉为台湾半导体教父，他说亚太地区是全球数字经济的引擎，数字产业的创新和供应链环节几乎完全在亚太地区，尤其集中在美国、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另外，美国司法部最近起诉中国福建晋华、台湾联华电子公司以及3名台湾人涉嫌窃取美国半导体企业美光公司的知识产权。有关这一问题，张忠谋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
我会对这个案子我会说是这个现在已经在一个司法程序里头了所以我也会说我相信这个案子是一个个别的一个案子，对绝对不代表这个台湾的整个这个晶片业
他还强调，台湾晶片业是台湾经济中的重要一环，也是整个世界的信息通讯、科技创新和供应链的重要一环。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已经揭晓，重现了钟摆效应。特朗普总统的两岸政策是否趋于稳健？美中关系以及和台湾的关系是否重开新局？此外，台湾的9合1大选倒计时，百里侯决战出现韩流逆袭，蓝绿势力版图将如何变化？蔡英文两岸答卷未交，这回能否通过民意的期中考？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请来了前台湾驻新西兰大使、前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国会组组长谢文吉，与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赖宜中进行了深入分析。赖宜中认为，特朗普选后更加强势，美国会继续有台制中的政策。
这次的这个整个共和党、民主党他们的其中选举里面，当然民主党要大赢没有大赢，好，但他还是取得众议院的多数。那共和党说要输，但是也没有输太多，而且他在参议院还有的席次还有增加，好，那所以说基本上来讲，那个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分裂的国会。那往往来讲，在分裂的国会的时候呢，特别是参议院还是执政党所掌握那会变成说很多的重要的议程还是在参议院这个地方手里，所以说执政党。 党它相对来讲它同时具有这个行政权，然后它在参议院这边又拥有这个相对稳定的多数，会使得它在这边要去取得议程上面的这主导权会变得更强。那更有趣的就是说，在川普这次我们讲到参议院里面很多亲川普的这个参议员他获胜或者取得连任，所以说是让共和党里面亲川普的力量在这次变得更为强大，那也使得川普他对于共和党他的影响力会变得更大，那这都会造成就是说川普他在政策的主导性相对来讲可能会变得更强一些，就是相对过去来说，即便共和党他在前面两年他是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是掌握多数哈，但是那时候共和党内部和那川普之间还是有他一定的矛盾关系存在，但是现在所看到的反而是亲川普议员他的力量在上涨，那么比较反川普的共和党内部议员的力量还在下降，所以说反而会让这个其中选举之后的结果会让川普他主导性变得更强。那在这边来看的话，当然就是说目前所看到民主党他掌握众议院之后已经提到是说他会对川普的诸多的这个作为会提出他的一个国会的调查，或者是说进一步的这个要去了解等等，那所看到的会是说不管在通俄门等等这些的问题上面，很有可能民主党他的众议院他会透过很多的听证会的方式那企图去要去了解甚至去影响川普他的施政作为，那相对来讲川普都会使得川普他在相当程度上面会把他的这个更大的重点会放到外交上面特别是参众两院可能比较有共识的外交的议题上面，在这边可能会有比较新的进展，所以说预期是说川普可能他在对外的政策上面的作为会因为这个趋势反而变得更强，那在对外政策的作为上面反而会是在参众两院或者说民主党和共和党它具有共识的这个议题上面它走得会比较快，那目前看起来刚刚前面介大使也提到就是美国这个民主共和两党他们对于支持台湾的这个共识是非常坚强，那目前对于中国的这个比较强要采取比较强力制裁的措施的这个态势感觉也是比较强一些，所以说在友台然后要基本上是至中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个趋势感觉上会是在未来因为比较没有争议，在这个地方它的趋势会持续在加强。
谢文吉认为，美中贸易战的格局目前保持不变，本月底的 G20 峰会上，习近平与特朗普的会面将会是关键。
川普的政策对中国的政策跟措施，它必须要产生效果。如果不能够产生效果的话，我想说他的反对党他自己本党的同志也会提出质疑，所以目前这个贸易战开打以来事实上看起来还没有真正的赢家，某种程度上双方都付了相当大的代价，那所以也这个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这个月底G20的峰会的时候 Trump 跟习近平两个要会面，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关键性的一次会面，我们非常密切的在观察看看这次会面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我想从这个变化中我们就可以比较再看清楚一点，那么11月底以后那么美中的这一场贸易大战会往什么样一个方向走，是继续走呢，还是打得更凶，还是慢慢淡化，不过我想这个贸易战可以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两边都是有实力的大国，既然已经开打了，我想也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就收场，因为两边的领导人都需要对他自己的人民有所交代，所以在这样子一个困难这个情况之下，我认为美中两国在短期之内能够从这个贸易战中间得到地性的一个结果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
谢文吉在谈到政党选举的钟摆效应时表示，执政者如果不照顾百姓，那么权力就会被人民收回。
在过去30年我们的政党轮替也算是相当相当的快的，那么没有一个政党事实上就是说可以连续执政8年以上，那么是不是这一次我们选举甚至可能4年的执政时间都可能没有办法 把握得住哈，也很难说。不过美国的政治这种钟摆理论，我想最后获益的还是人民。那么我们台湾的选民，我觉得现在也是越来越的聪明，越来越知道保障自己的权益，不要把自己的权利哈，把这么重要的政府啊，也长期交给一群人或者一个政党。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政治的钟摆哈，事实上也是造成美国这个国家哈，不断的能够保持创新，不断的有这种新的生命力哈，不断的有新的理想哈，在他这个国家不断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我认为中政治哈，在美国可能在很多民主国家都说哈，没有人能够永远执政，没有人能够长久，甚至长久执政。你如果做得不好的话，或者你出现问题，你不能照顾大多数，你国家大多数人的利益，或者你做的做法不能够大多数人的接受的时候，那你的政治权利可能就被人民收回去。
赖宜中在评价到钟摆效应时，他认为这是否会牵动2020年的总统大选还有待观察。
这次的这个其中的选举，台湾的其中选举，民进党他在2014年那个时候，是出乎意料获得很大的胜利。那当时呢，刚好是在太阳花的运动之后。那在这一次来讲的话，目前看起来就是说，民进党他是处于下风哈、哦。那有不少人，不管是选民或者是说他内部支持者，对于蔡英文政府的执政啊，有他诸多不满的一些因素哈、哦。有人认为说他做的太过分，有人认为他什么都没做等等。好、哦，那所以说目前看起来，执政党的确是在处于落后追赶的一个局面，但是就是说以这次的选举来讲，当然我们还不晓得到底状况是如何，但是大家一般预期是说，民进党不可能维持像上次2014年的选举的结果，有这么多的县市能够获得执政哈、哦，那有可能应该会可能会掉个几个县市，那就不晓得是哪几个。那六都呢，当然这次寒流的现象，很多人在讲说这个寒流造成非常大的威胁啊、哦、等等。那当然那个民调来说哈、哦，我只能讲说，我看到的和有些媒体上面所公布的民调，感觉数字有一些出入了哈，所以说我也不晓得到底是谁真谁假，因为完全是根据说你用什么样的方法，以及你在什么样的这个状况，以及什么样的问题啊，所得到的一些结果。但是当然，那个蔡总统他有提到，就是说在这次的确有发现中国，特别是我们国安局也提到，有中国POA 哈、哦，人民解放军有在介入，而且释放假消息。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包括说特别是在高雄那个地方哈，它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因为我们有的确我看到像例如邱毅莹对他的一个发言，在瞬间来讲会有1000-2000万的赞或不赞哈，那这远远超过在台湾那边的人数，所以这到底是从哪边出来的？这大家也都会感觉到那个很起人疑窦。但是回过头来就讲到说所谓钟摆效应哈，我这边特别要讲，在2008年马英九总统他执政，然后2009年还出现莫拉克风灾，然后大家对于马英九那个时候有非常多的批评，然后在2009年当年年底那个时候的县市长的选举，以及2010年的这个市长，就是说那时候算是五都了，那时候是五都的市长的选举，基本上国民党都陷入苦战，但是他并没有让马英九他在2012年的连任的成功啊造成任何的问题，好，所以我觉得那个台湾的其中选举，他的那个情形到底是说是有办法变成总统选举的前哨战，例如说是2014至于2016。还是说他会某种程度是有一些钟摆，但是不会影响到这个总统选举，例如说2009与2010至于2012，我觉得这部分还蛮有趣的一个大家还没有定论。
在评价到台湾出现的寒流逆袭时，介文吉表示民进党将大败。
跟4年前这个民进党哈在9合1大选获得大胜相比哈，这一次民进党哈目前哈可以说败相已露，而且可能会大败。我们从高雄哈这个选情来看的话哈，高雄过去有一句俗话讲说，民进党推一个西瓜出来哈都可以选得上。那这一次呢，可以看到原来老神在的陈其迈哈竞选人哈，到现在哈已经哈面色相当惶恐了。那么民进党本来呢没有派大军，没有派很多的资源下去啊，现在看到啊大军驰援啊，这个如临大敌哈、啊， 那么显然是对自己的选情啊也不是那么的乐观。那么台北选情来讲的话，我们除了提柯P之外，我们还不要忘记这个姚这个
文字
姚文字哈，他的从被提名开始，他的民调就没有超过15%，那么他是代表民进党来选，那么可以说民进党的支持者在台北市只有15%的人支持姚明志，所以台北台湾最大两个都市，一个台北一个高雄，可以说民进党的执政哈都已经被选民哈强烈质疑，要把它放弃。那么其实我们讲韩国瑜来讲的话，他在高雄，他只是他讲的几句话得到了选民的共鸣，就产生了这么大的效果。其实他也没有讲太多的话，他一开始他说高雄又老又穷，那么如果说这句话讲的是有问题的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高雄市民感觉内心被打动了？另外韩国也提出了北漂青年的问题，更打动，深深的打动高雄选民的心。所以可以这样子说，就是说民进党在高雄执政超过20年哈，他最大的问题是他经济的建设哈，没有办法得到高雄人的认同。你看最近这一个月，我们看到很多选情的这个变化，都发觉哈，各地的国民党的候选人哈，声势都慢慢起来了，甚至在台北的丁守中，国民党候选人，他的民调现在也越来越跟柯P接近了，甚至有胜。那么新北市民进党派出老将老县长苏贞昌先生出来啊，这已经超过70岁的一位政坛老将啊，来挂帅来打这一仗啊。我们看民调，他都是落后侯友宜相当一个段落的，所以这一次呢，整个说起来看起来啊，民进党很可能会在这一次其中选举里面大败。
赖宜中认为，中国的巨魔工厂正在制造假新闻，干扰台湾的选举。
蔡总统他的执政来讲，目前所看到经济发展是这3年来是最高的哈，然后失业率也是最低的，然后有关于这个外国的观光进来这边数量是最多的。那所以说，当然我觉得每个人他在看经济数字或者在看自己的一些发展上面有他自己的观点，那我们都给予尊重。那我想说有关，那我就会把重点放在有关于这个外力介入这个部分哦。因为刚才我之前已经提到，就是说有关于像在高雄的选举里面一些出现的一些非常异常的现象。那我们现在我们就讲韩流来讲好了。韩国瑜他的这个状况，实际上大概在7月甚至到那个8月的时候，韩国瑜的这个现象都还没有出现。好，那韩国瑜他在之前也在讲同样的话，那为什么在7、8月就忽然出现？这点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些观察。就是说啊，如果说是韩国瑜他讲的话真的是那么打动高雄人心，他认为这个东西真的是高雄人现在所感受到的，那么为什么他在讲这些话之前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反应，然后在这短短的这1-2个月之内开始出现？那他这1-2个月出现的时候，刚好又跟外面我们所看到很多的这个外来进来的网络的声量，以及比较强大的这个我们讲说伪新闻这样的一个操作，这边是有关系。当然我并不讲说韩国瑜他是伪新闻的始作俑者，不是这个样子，但就是说他外面旁边的这一股力量，他里面所带出来的风潮到底是有多少跟韩国瑜现象之间的那个联动性，这边倒是值得去观察。那另外就是说有关于民进党他的执政哈，那我想说在这个大环境，当然有人会归咎于这个蔡总统他本身的那个施政上面的一些的问题。我想作为一个总统来讲，他本来就是要概括承受，不管说你做得好或做得不好，好，那个对你的批评，你就是要把它概括承受。但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说把它反映在选举上面，其实我们也要注意到，就是有一个议题是在于说，你派出来的候选人以及他本身的这个状况、他的素质，他有没有办法去提出好，能够打动选民，或者说跟选民能够产生这个共感上面的一些诉求。那以及这个候选人他过去他的一些 track records， 好，那他是不是 那个会得到选民他本身的一个信任，那所以说他讲的话人家才愿意去相信他等等，那这些实际上是还蛮重要的。所以说现在来看反而是说他在候选人本身那个特质里面他所能够带出来的效果到底会是什么，这也是另外一个大家会去看的一些的那个问题。那最后我讲到就是讲到说有关于这个选举的介入都特别是外力这边那个介入，实际上类似的问题在过去曾经有，但是没有像今年我们所看到的状况这么严重。好，那这个严重甚至有人还在网络上画出个图，就是说他怎么样，就是说从中国他这个地方巨魔工厂然后他有一个生产的这个产业链，他怎么样透过这个内容农场的那个新闻的制造，然后透过某些非常特定的 news outlet 以及在台湾某些特定的人物他们之间的强力的放送，然后把一个原来不存在的事情把它说的好像是真的，然后进而影响到那个群众的那个认知，然后再从这个认知里面再去产生一些新的这个议题再继续发展。
谢文基认为美国也在关注台湾的九合一大选，并且会维护台湾的民主与两岸的和平。
这个外力因素我想基本上其实对台湾的选举我觉得影响不大，影响不大。其实在这次选举里面那民进党很多这个候选人就喜欢给对手扣上一个红帽子这个显示这个政党政治跟民主政治在台湾的不成熟，一定要把对手选把它抹成一种颜色其实这个老招数就像赖委员刚刚习惯用的这都不会奏效，我们的选民已经越来越成熟了。那美国基本上我想对台湾的政策是非常非常有持续性的，他当然是支持一个民主的台湾，他希望两岸的关系是一个和谐的，那么两岸自己在一个没有压迫或者没有强制的这种外力之下来正常的发展关系我想都是可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可以有目共睹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根据台湾关系法，当然美国对台湾的这个安全上他有一些自我的承诺那么这个部分我认为基本上到目前为止是能够在重要时刻关键时刻能够维持两岸的关系不要走到一个太极端的方向，我觉得这种做法如果是这个考量的话是非常应该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海峡两岸的这个关系事实上不仅是海峡两岸要承受它的后果，周边整个区域甚至两边的这个友好的国家都会受到影响，大家当然对这个情况之下我倒是认为就是说我认为任何将来一个台湾的执政党或者执政的政府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是说要把两岸关系从一个稳定的发展的这个大道路上把它带出去变成一个动荡的或者一种不安的，会这样子对区域并不是有好处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中第二轮外交与安全对话星期五在华盛顿召开，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双方代表都表示这次对话是坦诚的、建设性的和富有成果的会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不寻求与中国的冷战和遏制中国。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外事主管杨洁篪也表示，中国不打算挑战谁和取代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带来的详细介绍。
首先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参加这次美中对话的这个两国的官员都有哪些呢？
对，刚才提到了这个美国这边呢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然后国防部长马蒂斯，那么中国这边呢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
是，那我们也知道双方在这次的这个对话之后是举行了一个联合记者会哈。那么双方对这次会谈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那么此外对于美中关系整体的这样一个走向又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那么双方都强调这次会谈呢是坦诚的，然后呢是有建设性的和富有那个成效的。那么关于对那个美中关系的走向，我们来听听那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那个中国的这个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的说法。
In closing, I want to state that this was an incredibly productive conversation.
最后我得说，这是非常有成效的对话。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进行冷战或者要遏制中国，我们只是要确保中国采取负责任和公平的行动，支持我们两国的繁荣和安全。
后面那个杨洁篪呢也有那个讲话，我们也来听听。
中方强调中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不是为了要挑战谁或是取代谁。
那个双方呢也介绍了他们对就很多的话那个话题呢广泛的话题议题进行了对话，那么他们在某些议题上呢可以合作，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呢也是有分歧。那么他们这些话呢包括就是说朝鲜和伊朗的核问题、台湾、然后南中国海、然后美中的经济关系、经贸关系，就是我们刚才还说的，就是说他们还要为那个特朗普和那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个峰会，在 G20 的峰会呢也做出筹备情况，然后还包括中国的这个在新疆的维吾尔族人的人权问题，他们都进行了一个交流。那么那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呢，就是说与中国的合作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那么美国寻求在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上的中国的合作，然后在那个还特别强调支持加强两军的交流。那么谈到两军交流的时候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他也说了，说美中在应该合作的时候合作，然后呢就是说竞争并不意味着敌意，然后高级别的这种对话呢有助于就是说消除双方的隔阂。他说美军的这个美中两军的这个稳定的关系对美中的关系呢特别的至关重要。那么关于分歧呢，我们听听蓬佩奥的说法。
我也非常诚恳地谈到了我们的分歧，我们对中国持续对南中国海军事化行动表示担忧，我们希望中国遵守过去的承诺。至于我们与民主台湾的牢固关系，我们的立场没有变，但是我们也关注到中国要求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做出表态，限制台湾的国际空间。我们继续表达了我们对中国打压一些宗教团体的担忧，大约有80万至100万维族穆斯林失去了自由。
对，他谈到这个宗教团体的时候还提到了这个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啊。然后针对这样的一些分歧呢，那个杨洁篪他也做出了回应，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自己的领土上部署民用和安全设施，这是必要的，是为了就是说对将来的这个威胁做出回应。然后呢说在自己的这个这是中国的权利，与军事化无关。那么他要求这个美国停止频繁的派军舰到南中国海，以减少就是说安全风险。那么在新疆的问题上呢，他是这样说，说中国在新疆的做法是基于这个稳定做出的一系列的民生的措施，那么是中国的内政，别的国家与别的国家是没关系的，别的国家无权干涉。然后呢关于台湾问题他是这么说的，说台湾是那个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及到主权、尊严、安全和领土，这是一个大事情，那么中国会捍卫自己的领土和主权完整。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呢他又强调了一次，说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台湾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可以说是非常这个强硬的一个措辞哈。
是。
那我们也知道这次的对话是正值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正陷入了一场这个可以说这个日趋紧张的一个贸易争端之中哈。
是。
那么双方在这次对话中在这方面有没有 提到一些说法呢？
有提到了，他特别那个中国的杨洁篪，他就说了那个他们双方同意支持双方的经济团队接触，就双方关切的问题呢进行磋商，推动达成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那么我此在之前呢也采访过一些专家，他说他们听说其实就在这一次外交和安全对话之后呢，就是中美双方的经济团队可能会要开始接触。
是的，那我们同时也知道，就在这个本月的月底哈，这个美中两国领导人就要在这个 G20 峰会上是有一个会晤。
是。
那么这个双方的这个代表团，那么这次在这次谈话中有没有就这个 G20 峰会美中两国领导人的这个会晤提到一些期待，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那蓬佩奥和杨洁篪呢都提到说，他们这次的那个会安全和外交和安全对话呢，实际上是为那个 G20 峰会做准备的，而且他说他相信他们的外交安全对话和 G20 峰会都会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在美国和中国正在一场贸易战中对峙的大背景下，两国外交和军界高级官员星期五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力图降低双方在其他问题上的紧张气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马蒂斯与中国政府的外交总管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会谈。这次双方声定的双方高层官员有关安全问题的会谈本来定于上个月在北京举行，但在华盛顿宣布向台湾做出新的军售，以及双方军舰在南中海险些相撞之后，会谈被推迟。关于这次美中双方会谈的大背景，路透社11月9日星期五发出的有关报道说，今年秋天在美国对中国军方施加制裁之后，中国取消了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问北京会晤中国国防部官员的计划，并以此作为报复。但几天之后，中国的一位将军访问了美国国防部，并带去了一个令人安心的消息，这就是北京珍视中美两军关系的重要性。在先前没有报道的访问中，黄雪萍将军10月10日抵达美国国防部，会晤了马蒂斯部长的一些助理，但马蒂斯部长在国防部走廊里见了黄雪萍，并捎话给魏凤和国防部长。美国国防部负责亚洲政策的高级官员施瑞福说，两位国防部长当时都要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一次有关安全的研讨会。马蒂斯对黄雪萍说，他期盼跟魏凤和在那里会面。自从习近平成为中国领导人以来，中国当局对内大力宣扬民族主义，对外则频频展示军力。对美国所主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全球安全秩序做出挑战。在国际公海上，中国军机军舰以美国官员所说的不安全和不专业的方式抵近美国的军机军舰的事件频繁发生，这一局面引起美国政界和军界的警觉和担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军方一改过去只是强调美中两军合作的说法，改为强调与中国能合作就合作，该对抗就对抗。美国以购买俄罗斯军备为由对中国军方实施制裁，被认为是与中国对抗的举措之一。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星期四在美国国务院对记者说，预计这次美中两国有关外交和安全的对话中，双方将就许多问题坦率地交换看法。他说，美国将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寻求进展，那些重要的问题包括朝鲜问题以及有关战略安全的问题，还有如何在军事领域避免可能发生的错误或事故。布兰斯塔德大使说，这次有关外交和安全问题的对话也是一个平台，让双方可以就南中国海和人权等许多重要问题进行坦率和公开的意见交流。近几个月来， 有关中国在新疆设立中国官方所称的职业培训中心的再教育营，将多达100多万穆斯林少数族裔关押其中的消息在国际间引起关注。北京的做法引起美国国会的强烈批评。除了外交和安全议题之外，预计双方高级官员在这次会谈中还将谈及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在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国家主席在本月底在20国峰会上会面之前解决两国间的贸易战。特朗普政府对来自中国的2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以惩罚美国所说的中国对美国长期以来的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做法，其中包括在享受美国的自由市场的同时，在中国设置市场准入壁垒，盗窃或强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北京政府对来自美国的11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以作为报复。早些时候，北京多次表示中国不怕跟美国打贸易战，而且也有条件也有决心跟美国把贸易战打到底，看谁能坚持到最后。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北京又放软身段和口风，宣扬在当今世界美中合作友好无比重要。星期四，习近平国家主席在北京会晤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时候表示，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两国关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同时美方也应尊重中方按照自己选择的道路发展的权利和合理权益。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习近平在这里所说的中方按照自己的选择的道路发展的权利和合理权益，是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权力垄断地位不可动摇，不可商谈。早些时候，中共通过公开和不公开的多种途径表示，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施压绝不仅仅是贸易问题，而是帝国主义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试图利用贸易问题瓦解中共政权的政治问题。关于本星期五在华盛顿举行的美中安全对话，中国官方媒体几乎没有什么报道。截至星期五北京时间晚上，华盛顿时间早上，中国公众能够从中国官方媒体看到的报道是，中国官方的权威的新闻宣传机构新华社属下的参考消息在11月7日转发的所谓外媒报道。那些外媒是新加坡联合早报、俄新社、路透社、日本广播协会。现在外界还不清楚，近年来持续强调要在国际舞台上用中国的声音讲中国的故事的中国官方媒体，为什么要如此用外国人的声音讲中国的故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彼得·瓦纳罗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解释并赞扬了特朗普总统提出的经济安全及国家安全的理念。特朗普的这位贸易政策顾问在演讲中批评了中国长期以来在贸易问题上面的不当做法，称中国言而无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带来的报道。
肖寻，先跟我们介绍一下纳瓦罗今天在 CSIS 的演讲当中呢，他是如何谈论中国在贸易上的行为？
对，今天他的演讲的主题实际上应该是叫经济利益就是国家利益，这是呢特朗普总统呢去年在年底的这个战略报告里面提出来这样一个观点和概念，那么就是说强调经济在这个整个国家安全中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作用。当然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刚前一段时间发布这样一个预算案里边呢，就预算赤字也是蛮大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军费有问题。可能今天他在这中间也是主要是就这个在军事方面的开支增加的 这一部分的这个开支，也是要做一些这个解释。当然他是做了一些比较深层方面的解释。他还提到这个美国实际上梳理了一下，在一些这个军事工业方面的发现有多达300项的这样一个弱势，或者是处于这样一个不就是可能被侵害的这样的这种虚弱的这样一个状况的这些方面。那么呢，他也提到说，这个中国在对美国构成威胁中是一个主要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么中国呢，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这个批评呢，自他上任了以后，就一直就是持有这样批评的这种态度，不光是在这个区域性的问题上，还是在贸易问题上，我们看到是这个做法非常的强硬。那么就是现在所谓的这个贸易战。那么这个纳瓦罗呢，在今天也特别讲到说，这个中国在贸易上的一些不当的做法，他特别列出了一个图表。那个图表就是说，中国现在有6个方面的这样一个考虑嘛，就大的方面考虑，就是说，战略方面的这样在技术上、科技上面，像引领这个世界的这样一方考虑。另外呢，还列出了50多项这个具体的做法。那么这些具体的做法呢，都会对美国的这个利益产生各种各样的威胁，包括这知识产权方面的事情啊，这个网络安全方面的事情。他在这个讲的比较这个详细，而且也你们知道，这个纳瓦罗他是应该是在白宫的贸易顾问里面，影响总统的贸易政策的这些顾问里边，他算是比较强硬的。有人说他是鹰派的人物，他和这个现在的美国贸易代表这个莱特希泽，他们两个人是对话强硬，比较这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但是呢，他在这个中间他也讲到一些就是中国这些做法，他说也提到一些战略方面的做法，比如说他说这个说到了这个过去的苏联和这个中国，两个都是这种跟这个美国的意识形态不一样的这样一个国家，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他说的苏联和中国都是实际上一样的，都是政府对这个经济都是施以这个叫什么干预啊，出手干预。虽然中国看起来像是更市场化一些，好像资本主义的这个成分更多一些，但实际上归根结底还是政府还有这个国家对于这个经济方面插手过多。这也就是跟说美国现在一直也没有承认说中国是一个这个完全的市场经济的国家。那么中国在这方面也非常不高兴。那么去年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就此已经把美国和这个欧盟告到了世界贸易组织去，说这是他当时入世这样一个条件，是另外一回事情。他还谈到一点，就是说中国言而无信。那么这个言而无信不光是在这个贸易方面，在这个其他方面也是一样的。他专门提到这个葛莱伊呢，他实际上是这个 CSIS 的一个很重要的中国的这个区域问题的这样一个专家，说的是你看这个葛莱伊，他知道他对这个南中国海的所有事情都非常了解。那么这个还有这个斯卡伯罗这个研究说，你知道我们试图想跟中国达成一个交易协议，那么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跟他们有协议，就是说有共识了，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还是把这块这个海礁给这个控制住了。那么还有呢，就是说的是他这么说了一段话，他说的是中国在玩游戏，他是玩游戏，说他举例说在这个布什政府时期啊，中国把这个布什政府里边的这个人呢当作小提琴一样的玩弄，他是这样子来比喻的。他说的是他们在一起跳着一个所谓的这个这个经济对话踢踏舞，他这样子讲。然后他就说的是他们想要的就是说把美国拉回到这个谈判桌上来，只是说一套但是呢他从来不会想要真正的去改变他要他做事的这种方式，打交道的这种方式。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朝鲜星期一说，韩国恢复与美国的小规模军事演习与最近旨在缓和朝鲜半岛关系而达成的协议背道而驰。大约500名美国军人和韩国海军陆战队员上星期开始举行演习。韩国和美国为了促进与朝鲜的接触，今年6月无限期推迟了这类联合演习。朝鲜劳动党官方报纸《劳动新闻》说， 重启韩美陆战队演习违反了朝鲜和韩国今年9月19日签署的停止所有敌对行动的协议。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一反驳了朝鲜的批评，称这些是防御性质的小型演习，参演军队在营级以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6月在新加坡峰会上承诺共同为朝鲜半岛非核化努力，特朗普总统答应停止美韩联合军演，不过美朝协议没有提供细节，此后的谈判基本没有取得进展。朝鲜上星期取消了原定在纽约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会谈。网络社交媒体周末传出中国草根青年在自行录制的视频上公开表示反对一党专政，要求言论自由和释放被失踪公民等。在美国的中国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傅振川在推特上发布了该视频片段，视频背景看似北大未名湖边。傅振川在推文中介绍说，视频录制者张盼成，网名为子木雨熙，是甘肃省河水县人，刚刚辞去北京大学保安工作。傅振川说，张盼成异常大胆地自拍了一段视频，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勇敢地说出了许多人想说但不敢说的话，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张盼成在视频中表示，他是一名在西北农村长大的留守儿童，现在要以公民身份表达自己的意愿，不同意将600亿美元未经法定程序送人，要求言论自由，声援被失踪的董瑶琼、华勇、家事工人和原北大学生岳新等人，以及百万新疆同胞。与此同时，张盼成的友人齐怡元，网名路西法，在其自行录制的一段视频中呼吁释放被捕维权律师，捍卫言论自由。他身穿的上衣背后写着反对习近平倒行逆施，他还表示要求结束共产党一党独裁。美国之音试图联系张盼成，但电话无法接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俄罗斯高级官员最近警告威胁中国，如果中国不出钱帮助俄罗斯恢复西伯利亚的森林植被资源，俄罗斯将全面禁止向中国出口木材。西伯利亚和远东森林资源被大规模砍伐出口中国，日益引起俄罗斯社会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11月7日，在上议院联邦委员会所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俄罗斯自然资源和生态部部长科贝尔金威胁说，中国是俄罗斯木材的主要出口市场，如果中国不配合俄罗斯在木材采伐领域整顿秩序和满足俄罗斯的要求，俄罗斯有可能全面禁止向中国出口木材。科贝尔金表示，他在会晤中国高官时警告说，中国现在需要木材，那就应该帮助俄罗斯重新恢复森林植被资源，中国应该自掏腰包出钱，在俄罗斯境内为俄罗斯兴建10到20个树苗繁育设施，否则至少可能暂时停止向中国出口木材。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回应说，森林采伐和出口等相关领域充斥着腐败和犯罪，正像铁锈一样腐蚀着所有的人，俄罗斯不应该指望中国，而是应该自己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在相关领域整顿秩序。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森林被大规模砍伐出口中国，日益引起俄罗斯社会的关注甚至愤怒。最近几年，特别是今年，俄罗斯社交媒体以及许多地方媒体上都出现了许多俄罗斯森林资源被滥砍滥伐的报道。有些报道批评说，中国公司在砍伐了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森林后，只顾把木材运回中国，中国人并没有在当地光秃的林场重新种树，恢复那里的森林植被，大量的废弃木材被丢弃，更遭致森林火灾的发生。许多俄罗斯网友和博客作者批评说，中国掠夺和破坏西伯利亚远东森林资源，中国不来俄罗斯投资建厂加工木材，中国廉价从俄罗斯购买木材，在中国境内深加工后， 中国制造的家具和其他木制品反过来卖给俄罗斯人，中国从俄罗斯赚取暴利。俄罗斯相关网站上已经有多个请愿活动，同时要求停止向中国出口木材。在这些请愿活动中，签名人数最多的能够达到60多万人。有俄罗斯媒体说，在俄罗斯的木材出口中，中国目前能够占66%的份额，但在第一线从事森林采伐的都是俄罗斯人，许多林业公司也都由俄罗斯人所有。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许多地区，除了靠林吃饭外，当地居民没有其他的任何收入来源。停止向中国出口木材将会严重打击当地的居民生计。一些严肃的分析报告和报道认为，许多中国公司除了贿赂当地官员购买相关许可证外，他们一般都携带设备和技术人员，对从俄罗斯人手中采购的原木出加工后再运回中国。此外，投资气候恶劣也使中国不愿意来投资，双方在林业领域的一些合作项目有时谈了10多年也没有结果。中国在后备件滨江区的一个独资木材加工项目虽然有当地政府的支持，但因为被批评可能破坏生态环境，至今悬而未决。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一份报告说，在中国目前所进口的木材中，俄罗斯能够占30%。虽然俄罗斯政府多年前依靠关税等经济手段试图刺激商界在俄罗斯境内更多投资设厂，扩大木材加工，以便减少原木的出口，但是效果并不理想，腐败甚至波及到了俄罗斯的海关等众多领域。木材出口商人能够轻而易举地购买到各种必需的文件，在俄罗斯海关官员的眼皮下把木材运回中国。报告说，监管不严，对自己的森林资源不爱护和管理不善，再加上腐败，是俄罗斯林业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而这些弱点都被中国利用，但俄罗斯社会一般都将怒火发泄到中国身上。报告还认为，中国林业公司和商人在俄罗斯的活动与在非洲非常相似，与中国的木材生意除了能给当地居民提供工作机会外，当地官员更因此赚得钵满盆满，但中国公司对森林砍伐的后果并不感兴趣。来自伊尔库斯克的环保活动人士奥格洛尼科夫说，伊尔库斯克州离中国不远，当地是俄罗斯将中国出口木材的主要基地，但问题也非常多。奥格洛尼科夫说，有非常多的人都牵涉到了与中国的木材生意中，我无法说出具体的数字，但我所认识的一些当地居民说，有非常多的人都从与中国的木材生意中获益。与此同时，也有中国网民在中国的互联网平台上撰文称，西伯利亚本是中国的领土，俄罗斯停止向中国出口木材只能够伤害中国人的感情。相关文章被俄罗斯官媒翻译成俄文发表后，同样引起俄罗斯社会的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加沙地带发生暴力冲突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中断了对巴黎的访问，返回以色列。目前不清楚引发暴力的原因，6名巴勒斯坦和1名以色列军人死于暴力冲突。哈马斯宣称，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展开了一个秘密行动，追缴1名哈马斯高层指挥官，为掩护撤退而发动了空袭。以色列称在加沙进行了特种部队行动，但是没有提供任何详情。有几枚从加沙地带发射的火箭落在了以色列境内。最新的暴力冲突发生之际，内塔尼亚胡为他允许卡塔尔向加沙地带提供1500万美元援助的决定辩护，称他在努力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恢复平静。作为交换条件，哈马斯同意减少在以色列边境地区的抗议行动。以色列称，哈马斯利用声势浩大的抗议掩护了一些激进分子深入以色列。 内塔尼亚胡的主要政治对手、极右翼的教育部长本尼特说，允许卡塔尔提供资金，相当于向罪犯支付保护费。星期天是美国退伍军人节，每年的这一天，美国都要纪念数百万曾在美国武装部队中服役的老兵，他们中很多人已经为国捐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巴黎发推文说，本次老兵节适逢一战结束100周年，我们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美国而战的勇敢英雄们致敬，向每一位曾身穿军装保卫国家安全的老兵致敬，强大而自由。前总统奥巴马也发出了纪念推文，他说，我们所有的老兵和你们的家人，谢谢你们，没有什么颂词能充分体现你们对国家做出的伟大贡献和巨大牺牲，可我们所有人能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辜负奉献、责任、慷慨和公民等美国价值观，你们为捍卫这些价值做出了贡献。在美国，退伍军人节最初被称为休战日。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接下来将继续直播，欢迎继续收听。